弟兄姊妹平安。我们翻开到以弗所书的第五章啊，第五章啊。那保罗在前三章呢，讲到一些真理啊，神在基督里要把各样属天啊这样的一个福气，那么赏赐给我们啊，属灵的福气，厚厚的赏赐给我们，也教导我们怎样可以来领受啊这样的一个福分。那么从第四章开始呢，他就告诉我们啊，这一个我们要活出这样的生活行为呢，好与那个蒙恩的这样的一个呼召能够相称啊。那么在第四章我们讲到说要有一个合一的教会生活啊，再下来我们就讲到说要有一个个人生活，对不对？那么个人生活有七个特点，还记得我们上次讲到哪几个特点吗？第一个，不要怎么样啊，不要给魔鬼留地步，对不对？在哪三个方面呢？他特别讲到什么？不要说谎，还有呢，生气要有所节制，对不对？不要乱发脾气，还有不要再偷啊，不要太偷窃。我们上次讲过什么是偷窃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第二个特点呢，就是不要叫圣灵担忧，污秽的言语不要出口啊，因为污秽的言语代表内心里面出了问题。再来，活在日常生活中要长存什么？盼望，等候得赎的日子，对不对？那再来，情绪上也好管理，一切的苦毒怨恨都要怎么样除掉啊，而且要积极的活出，哎，这个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那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我们一样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三个特点讲到什么？属神的儿女要凭爱心行事，我们要效法神啊，我们要效法神啊，那么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啊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讲到啊，个人生活的第四点啊，第四点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第三节啊，第五章的第三节。他说，至于淫乱并一切的污秽或是贪婪，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，方合圣徒的体统，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，总要说感谢的话。那这边讲到说啊，淫乱污秽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，连提都不可，但可不可以做呢？啊，当然更不可以啊，很清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一个圣徒的身份，还记得什么叫圣徒吗？圣是被分别出来的，对不对？圣徒特别讲到是我们有一个成圣的地位，也讲到生活的见证，神一直在我们身上做一个很伟大的工作。这个伟大的工作是要把我们雕塑成合他的样子，而神是圣洁的，所以神要把我们雕塑成为一个圣洁的百姓，所以我们称为圣徒。虽然我们好像已经有圣徒的地位，但是好像还不是那么圣洁，对不对？那代表我们还在制作过程当中，总有一天可以完全像神，对不对？神一直在我们生命当中在做一个工作，就是出来进去，出来跟进去。我们从哪里出来？
黑暗
进到哪里去？
光明。
再从哪里出来？从埃及出来，进到哪里去？到迦南地。出埃及不是结果，那是过程，对不对？在旷野中漂流也是个过程，最重要的目的进迦南。迦南干什么？敬拜神。哪里都可以敬拜神，对不对？不是进迦南才可以敬拜神，在埃及可不可以敬拜神？可以，只是那个环境让人的心被抓走，对不对？神的目的让我们进迦南是得地为业，因为那里是牛奶与蜜之地，进迦南是得安息得产业的地方。然后我们讲的是属灵的迦南地，是吧？啊，所以神一直在做一个招你出来又要把你带入的工作， 即使在旷野里面啊，我们翻一些圣经啊，在民数记啊，民数记是在旧约啊，创出立民生，那个民是第四卷书啊。好，民数记十章十二节，民数记的十章十二节啊，翻到我来读啊。以色列人就按战往前行，离开西乃的旷野，云彩停在啊，停驻在巴兰的旷野。好，再读一次哈，有的还没翻到哈。民数记十章十二节这边讲说，以色列人就按战往前行，离开西乃的旷野，云彩停驻在巴兰的旷野。从后面看，他从西乃的旷野离开，又进到巴兰的旷野里面去，对不对？然后前面又告诉我们，以色列是按战往前行哦，所以在旷野里面有战的哦，战就是他们停留的地方。在旷野里面，如果你好好去看这个出埃及记啊，这个创出立民生啊，你好好去看的时候，你会发觉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一共经过42战，在每一战都可以经历到神，学习到属灵的功课。当他们学习完了之后，他们就要离开那个站，从那个站神把他呼召出来，呼召出来之后又进入下一个站。那下一个站哎，不是终点站，还是中间一个站而已，在那里面要重新去认识神，经历神。等你学到功课，你什么时候学完功课，你就可以从这个站再出来。那如果学不会呢，那就继续学习，对不对？哎，神就给你口味重一点，管教多一点，哎，让你学习到了，学习好了再把你呼召出来。所以神一直在做这个工作，其实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，这个神一样在做这样的工作，让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按战往前行。神的工作是让我们可以经历他，来学习到属灵的功课，好让我们更像他。阿们。这个叫做灵程，属灵生命的过程啊。旷野经过42站，那我们会经过几站，那就要看我们，我们如果越快学习到功课，就越容易被神从这个地方呼召出来进到下一站去。那每经过一站，我们的生命就更加的成熟长大啊，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。所以第三节他告诉我们啊，我们要从这个淫乱污秽贪婪中怎么样出来，神在呼召他的百姓出来。所以我们先讲说哎，第四点啊，个人生活第四个特点就是我们的言行举止要合乎圣徒的体统啊，圣徒的体统。那么我们当基督徒有很多名称，对不对？基督徒重在什么地方？我如果讲基督徒什么意思？像基督的人，对不对啊？像基督的人啊，以前人家讲在安提阿教会的时候哎，基督徒最早名称在这边产生的嘛，对不对？哎，你们这群实在生活样子连长都很像基督啊，所以叫你们叫做基督徒，原来意思叫基督党，这个党是不太好的意思啊。所以哎，他讲讲讲哎，讲得很习惯哎，基督徒基督徒就这样来了。那我们现在的人是拼命在讲自己是基督徒啊，别人看你哎不太像当时安提阿教会是你们长得在太像基督的样子了，所以叫基督徒啊。那现在我们是拼命叫自己基督徒，别人说哎这不太像啊，这个是我们要检讨的地方啊。好，基督徒代表说像基督的人。那门徒重在什么地方？门徒重在跟随学习，对不对？以前呢学一门手艺的话跟师父啊，对不对？那起码要跟个三年六个月，对不对啊？那就跟做门徒嘛哦，所以做门徒是跟随的意思，师父在哪里你就跟到哪里，学师父的样子啊，学师父的手艺啊。门徒重在跟随，那信徒重在什么地方？ 也听过，我们是信徒，对不对？那信徒重的是什么？重在信心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是因信称义嘛，我们学习那个信心的根髓啊。所以信徒讲的是信心啊，因信称义。那么这边讲到圣徒，方和圣徒的体统。圣徒我们刚刚其实也讲过了，圣徒重在什么地方？这个圣在圣经里面讲到是分别的意思啊，被拣选分别出来的，特别挑选出来的啊。所以第一个他讲到是一个地位，地位。我们以前不圣、啊、不圣，现在变圣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有一个地位，我们有一个成圣的地位。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从个人救主的时候，我们从世界当中被分别出来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地位，成圣的地位，这已经有了。但请注意哦，我们有成圣地位，那请问有没有成圣的实际？地位跟实际是两回事哦。我们已经站在那个地位了，但是我们还在制作过程当中，所以我们在走一生的道路，就是成圣的道路，成为圣徒真正那个实际的道路。那这条道路就是属天的道路，跟随的道路，是吧？好，所以基督徒走成圣道路一定要有见证。见证，那什么叫见证？见证原来原文的意思是殉道的意思，代表你看到了把它证明出来，说了之后准备被打死。所以这叫生命的见证，你了解吗？你看司提反，对不对？哎，一群人这个跟他辩论的时候，他就见证。当见证之后，众人辩不过他，大家拿石头把他砸，对吧？所以当你要做见证，你要心理准备。准备殉道啊，原来意思的确是这样，殉道。啊，就人来看，哎呀，不要做见证，做见证实在是太危险了，对不对？一做完就要被打死啊。但是你却看到使徒行传，他特别讲到司提反，当众人拿石头打他的时候，他却看到异象，他看到什么？天开了，天开了，天上宝座显现出来，耶稣站起来，哇！圣经里面讲到耶稣站起来不容易耶。我们经常讲说耶稣现在在哪里？坐在天上那个父神宝座的右边为我们祈祷，对不对？坐着的。那耶稣大祭司，大祭司什么时候可以坐下来？服侍完了，任务了了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当他看到地上有这么一位圣徒，这样的一个跟随者，勇敢的用生命来见证他的道的时候，而被石头打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耶稣都要从他宝座上站起来，多么伟大一个动作。所以见证是伟大的，阿们。你有没有准备要被石头打？请注意啊，是做见证，真实的见证，你不用担心，那是荣耀无比的见证，对不对？连耶稣都要为你动心啊，这是忠心的仆人啊。所以不要有见证不见证啊，那很可惜啊。你也会发觉啊，神给见证是要让你把见证说出来啊，那你越说见证，你的见证就会越多。当你隐藏见证，我不敢讲见证就没了啊，而是呀，要是我啦，我比较小气啊，既然不讲，就把就不让你讲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强力的来做见证，但是请注意，见证是荣耀神，荣耀神。很多弟兄姊妹做见证的时候不小心，那个见证啊，不小心就让自己在得荣耀、得掌声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所以这个是我们心态上要稍微调整。有时候不是故意的，真的有时候是不小心。啊、哦，求神保守我们啊、哦。好，这边讲到说，神要我们做一个圣徒，要一切在言行举止各方面都要合乎圣徒的体统，这是个人生活当中第四个特点。怎样做一个圣徒，合乎圣徒的体统？那你就是要从淫乱、污秽、贪婪当中出来。神今天叫我们要从这里面出来。淫乱是什么？婚姻是不是神所赐的？
是。
可不可以享受婚姻里面的性生活？
可以。
性生活是很美好的，是神给人 非常好的一个礼物。但是如果没有在圣洁的婚姻里面其他方面的情欲的事情，这个叫做淫乱。这样了解意思没有？现在在世界的潮流里面把淫乱冠上很多很好听的名词，叫做一夜情。哎呀多美对不对？哎呀诗情画意对不对？叫做试婚，试试看，闪婚，乱，还要同，哎，不是同居而已，他现在叫试婚呢、啊，试试看合不合适，简直就同居两年看看，哎，如果不行啊，不行，拜拜啊，要一生还很长，对不对？先试试看两年合不合，啊合我们就继续，不合算了拉倒啊，男婚女嫁各不相干，这个其实都是淫乱的一种啊。婚姻是圣洁的，床榻不可污秽，了解这个意思没有？因为我们叫什么徒？圣徒，不是糊里糊涂，真理不懂那就麻烦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切的淫乱污秽，那污秽是什么？就是你会污染到别人的耳朵、心灵、信仰，各种方面会污染到的都是叫污秽。再来贪婪，贪婪是什么引起的？私欲嘛，贪就是不是我自己的，我想要从别人身上，从别的人事物身上，你要得好处，贪婪，这一些都是不光明的，这一些都是污秽的，这一些你都要从他里面出来，因为神召他的儿子从埃及出来，这是埃及的产物，我们不要啊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淫乱、污秽、贪婪，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，提就是你连想都不要想，何况要去做啊！所以要很小心。你就说，如果你有这种想法怎么办？那、啊、我们是人啊，我们当然会想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想怎么办？那就赶快回到个人生活的心造人的原则是什么？忘记了，通通把你们当掉。什么？哎，都忘了啊！赶快复习一下啊！四章，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节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什么在行为上的旧人，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。第一个，你要脱去旧人，还知道怎么脱吗？脱去旧人是应该很容易，对不对？旧人像脱衣服，是不是很容易？不是脱皮，对不对？脱衣服很容易的，只要你愿意回到主的面前，主光照你，看到你穿的衣服多脏多臭多污秽，要不要脱？哎呀，你恨不得把它把它脱掉，但是我们又没有能力脱，怎么办？啊，求圣灵来帮助我们。说第二个要怎么样？我们心智要改换一新。当我们思想被改变的时候，思想改变，行为就改变，我们价值观改变，当然我们的行为就改变了，对不对？有时候无法靠我们的力量，我们要求神圣灵的能力来帮助我们，只有在圣灵里面我们才可以心意更新而变化。阿们。好，第三个步骤，穿上什么？新人。穿上新人就是你要披载基督，对不对？把耶稣的公义袍穿上，当然不是你自己穿，谁帮你穿？一样靠圣灵的能力帮我们穿，对不对？所以当我们发现我们落在这样的一个里面的时候，求神帮助我们，神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。所以你看在这里面，你有没有发觉神召我们，请问谁是主动的？神主动。所以你看神对我们有多么爱的心在里面，神主动把我们召出来，因为神是在看到你脏了，你臭了，神要把你带出来啊、哦，进入。当然神要带你，你要被带啊，对吧？有人坚持不带不被带，对不对？愿意活在那个黑暗里面，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有。前一阵子不是有一个高尔夫球名将吗？有没有他你不要讲他的名字啊、哦、我们这对全世界广播的。那这一位高尔夫球这打得非常好，有没有一个美满婚姻？有。太太漂漂亮，有没有小孩？
有。
有个正常美满的婚姻，但是外面却有十几个婚外情，当一爆发出来的时候， 你看那个 下场就是这个样子啊。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很小心很小心。有人就喜欢那个最终之乐，难道他不知道这个是不忠的行为吗？他当然知道，但为什么来做？没办法，没有那个力量、哦、所以求神要帮助我们。当你有感觉到不对劲的时候，赶快脱去旧人，心智改换一新，穿上新人，永远回到这个里面，回到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去、哦、好，连提都不可提方和圣徒的体统。再来，淫词妄语戏笑的话都不相宜，总要说感谢的话。我们上次也讲过，我们的嘴巴就好像我们生命的一道窗户一样，你出来的是什么东西，就代表你里面是什么东西。然后如果你出来的是淫词，什么是淫词？黄色笑话，污秽了我姓黄的所以我都说色情笑话黄色在中国人讲是尊贵的颜色，只有皇帝常穿的 OK 所以请你不要说黄色，为什么变黄色笑话就不想了、啊、连英文不叫做 yellow joke， 英文叫做 dirty joke， 没错吧？我考证有没有对？所以请你不要用黄色这两个字所以有时候要介绍，哎，叫这什么名字，姓什么，贵姓呢、啊、黄色的黄这尊贵的颜色为什么被误用呢、啊、实在是我们不要跟随世界潮流好不好好，淫词你就知道是哪一方面的啊？妄语，妄语就是空虚空洞的话语。有时候基督来讲什么是妄语，其实没有神的话语就是妄语。如果一个聚会当中没有神的话在这里面，很抱歉，这是一个空虚的聚会。阿们。所以你不要把小组聚会当作是 fellowship、不是当作 fellowship， 当作一种 social life， 这是要很小心啊、比方说、一个新朋友来，我们就不要讲神的话，我们讲一个普通的话语、看股票情形怎么样。很抱歉，小组聚会是一个属灵的聚会，当然要神的话语在里面，或者那不是虚空的言语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淫词妄语还有戏笑，哎呀，开玩笑也不可以啊。其实这个不是讲不能开玩笑，而是怎样，那个戏笑言语其实就讲色情方面的淫乱的言辞方面、哦、但是 开玩笑请注意，你要结出那个圣灵的果子出来。圣灵果子有哪些？
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
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，最后一个是什么？
节制。
你开玩笑要不要节制？要。节制可不可以开玩笑？可以。开良善的玩笑，不是开那个良善的玩笑，而是你开的玩笑要符合良善的原则，而且要节制。最怕不节制啊，不节制就很容易犯罪啊。好，这边讲到说，淫词妄语戏笑的话都不相宜，因为这个都不合圣徒的体统。你要从一切的不合圣徒体统里面出来。后面告诉你要进入哪里，就是讲到第八节，要进入那个光明里面去。神呼召我们要从这一些不合体统里面，不合圣徒体统里面出来，进入光明的国度里面去，成为一个光明之子啊。所以在这边要讲说，总要说感谢的话。感谢谁啊？当然是感谢神。这个感谢是很优雅的啊，原来意思是优雅美妙的啊。圣经里面告诉我，用美妙的话语来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啊。不但你要说，而且是从心里面发出来那个感谢的言辞，而且你会把这感谢的言辞让别人也感受到，别人一起跟你来感谢赞美神啊。所以在一个属灵的聚会里面，一定要有感谢的话语的话语在里面啊。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，无论是淫乱的、污秽的、有贪心的，和在基督跟神的国里面都是无份的。那有人读到这一句话也就有点抗顺了哦。我们不是因信称义吗？我们不是只要相信耶稣基督，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，我们是不是就得救了？是不是？那得救的话跟基督跟神的国有没有份？有份。但是这边保罗特别讲说， 无论是什么淫乱的、污秽的、有贪心的，在基督跟神的国里面是无份的。所以有人就说，诶，难道我们要靠行为称义吗？啊，就有这种抗顺，对不对？其实保罗要讲的是说，那些不得救的人，他们有贪心、有污秽、有淫乱，所以他们跟神的国是没有份的。啊，你想想看，你们的身份是什么？圣徒。你们既然是圣徒的话，因为什么要跟那些与神国无份的人做同样的事情呢？那你们是不是更应该从这里面出来？了解这个意思没有？保罗特别提醒所有已经信主的基督徒们、圣徒们，你要切记，这一些是跟基督、跟神的国无份的人所做的事，你们要从那里面出来。虽然如果万一我们不小心在这个里面，跟基督的国说真的是还是得救了，哦，还是得救，但是这个得救是会受惩罚的，神还是会惩罚的，哦，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、第三章，他们讲到说个人都建造一个工程，对不对？那基督是根基，我们个人在上面建造，有人用金银宝石，也有人用草木合接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一起建造吧，啊，盖得都蛮漂亮的，工程建造起来之后，哦，一个非常漂亮，很柔美，啊，你盖的其实也不错，都可以住。但是当火一来的时候，那个火是代表审判的意思。当审判来的时候，当正义的审判、神公义审判来到的时候，个人工程那就看谁能够经得住这个火的考验了。金银宝石就给存留下来，他们就得赏赐。那一些草木禾秸通通被烧光了。那保罗特别讲说，他们虽然得救，你只要耶稣基督当你的根基的话，得救。但是被烧掉，虽然得救，好像从火经过一样，代表要受火的审判，很辛苦的，很痛苦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警惕。今天你的身份是什么？圣徒，不是剩下的那一位啊，是成为圣洁的那一位。我们都有一个圣徒的身份。既然你是圣徒，刚刚所讲的这一些不好的、贪婪的、这淫乱的、污秽的，不要在里面跟你有任何的瓜葛，你要从那里面完全的出来。他说有贪心的跟拜偶像的一样，为什么贪心跟拜偶像一样？请问为什么拜偶像？你有点想从偶像身上得到好处吗？对不对？想要从他身上得到好处，要从这个信仰里面得到不是你的，你想得到的非分。我们刚刚讲贪心，就是你不是你的，你要把它拿过来窃取别人的东西，让自己得好处，那就贪心嘛。那现在连在信仰上也是这种贪心的话，其实拜偶像跟贪心是一样。有人拜这位神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也拜真神，但假神我顺便拜一拜，反正多一个神多一个保佑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很多这个，不好意思啊，特别讲台湾人啊，哦，因为从台湾人可以讲台湾人，到处拜，对不对？土地公拜，土地公不是只有一个，到处的土地公，哎，拜拜拜，看到城隍爷要拜拜，啊，拜嘛，啊，看到这树头公要拜拜拜，树头公知道吧？就是树长得很奇怪，大家都拜啊，求名牌啊，研六合彩的时候，要拜拜。树头公拜，石头公要拜，拜你家的碗公要拜啊！如果他来，你也照拜啊，到处拜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我跟你讲，那东西啊，你说家里的碗公不能拜，有人就真的拜，拜的灵不灵？灵，为什么？邪灵跑进去了，你供奉他，他就显明给你看，邪灵他就控制了。有人玩笔仙，对不对？玩过吗？笔仙呐，笔仙、碟仙都有。哦，还有什么一大堆仙，什么仙邪灵，千万不要玩交鬼的游戏，不要算命，有没有算命？有，讲那么大声啊，要和圣徒的什么体统，一切污秽的不要再做，如果有怎么办？对了，哎呀，还是我们年轻姊妹有慧根，除去旧人心智改换，然后穿上什么新人，常常记住，常常记住啊！ 我个人看法不要。很多太极拳它牵涉到练功的问题，气功的问题。好、哦，气功很，你有听过中国话讲走火入魔？走火入魔，当你放空的时候，圣经讲，当我们把自己放空打扫干净的时候，那一位本来赶出去的鬼，这个走来走去没事干，就是找了七个比他更恶的鬼一起进来，那个人幕后的情况比先前更差，有没有？圣经有没有这样讲？小心，瑜伽也不要练，相公那更不要练啊、哦，很多卡拉 OK， 你高兴就好啦。但是很多歌词你要稍微留意一下，好不好？哦，好，这不能讲到我们不食人间烟火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我们真的是要知道世界有什么东西。但是你要有分辨，你要分辨，好。所以你不要再问我这个可做那不可做。如果讲太多，那就变规条，那就跟回到律法里面去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们要学精义啊，在圣灵里面，我们是个自由的人。好吧，好，但是千万不要说，哎，我们是自由的人，凡事都可做。不要忘了保罗下面一句说什么，但不都有益处啊。好，所以再继续往看第六节，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，哦，欺哄啊，容易欺骗哦。那彼得也特别告诉我们，那个仇敌魔鬼啊，好像什么？好像狮子，对不对？吼叫的狮子。那么怎样？哎，遍地在寻找这样的人，可吞吃的人。你有没有看到狮子抓食猎物怎么抓的？大喊大叫吗？没有啊，不是啊，他已经是隐藏起来，偷偷摸摸，对不对？然后伺机而起，对不对？抓住猎物，他绝对不叫的。抓猎物怎么办？从他的咽喉咬下去，不会动了，慢慢享受。吃完了怎么办？大叫一声，我是万王之王。狮子就是这样子，百兽之王。你想看狮子的生活习性是这样子，但是圣经就告诉我们，那个仇敌魔鬼像吼叫的狮子，代表这条狮子要捕抓猎物的时候是吼叫的。为什么它吼叫？因为它没有东西嘛，它只要吓你，它是欺骗你，它是说谎之父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它要欺骗你，他没有真实的本事，他只能欺骗你。吞吃，你就想想看，吞吃，狮子不吞吃的，狮子是撕裂，慢慢享受。为什么吞吃？那他既然用吞吃，代表有一些人就这样可吞吃的嘛？哪一种人是可吞吃的？被他吓死的人嘛？对不对？逻辑不是这样分吗？对对对，你这神的话真的太奇妙了啊！所以你不要成为那个可被欺哄的人，你不要成为那个可被吞吃的人。真的狮子是谁？犹大的狮子，谁是犹大的狮子？犹大是耶稣基督啊，对不对？他才真的是万王之王嘛，是不是？啊，好，千万不要被这些人虚浮的话欺哄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在真理上你没有扎根扎得稳的话，你是很容易被这个异教之风吹来吹去，你就摇摇摆摆顺从那个异端去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很高兴可以在这个地方一起来探讨神的话语，愿这个成为我们的根基啊，然后每个人都能够渴慕神的话语，建立根基，根基立得稳，你就不怕了嘛，对不对？你要建造神的话语，建造那根基，要在坚固的磐石上面嘛，对不对？无论什么风吹雨淋、刮风什么来，你通通不用怕，对不对？你就是站立得稳啊。再来，因为这些事，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。悖逆之子就是那个玩梗的人、不信主的人、不跟随神的人。我们千万不要成为这样的人，因为这样的人这边很清楚，神的愤怒必临到。那你就说，哎，奇怪，神的愤怒必临到，怎么现在还没看到神的愤怒啊？为什么？啊，有人说主耶稣不是要来吗？为什么这个老约翰写启示录啊，主好愿你来，老约翰到现在都已经2000年了，为什么主还不来？为什么？那我们真的要了解主的心，对不对？主的心是什么？ 不愿一人沉沦，乃愿任人得救，万人得救，对不对？幸福真道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我们要知道，神现在是容忍，神在积蓄他的怒气。当日子满足的时候，神的公义必要临到。好，所以很多人说，哎，不是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到，只是时候未到。念得蛮顺的啊。但是你去看到这个好人没有善终，恶人却满足而死。他说神的公义到底在哪里？对不对？如果有人这样问你，你看那个不见得好，对不对？钱财那么多，妻子那么多，这个死的也很风光，坟墓都比谁大，那你说不是恶有恶报吗？不要忘了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不要忘了，审判在神的手中，死后且有审判，那个是一个公义在那里，所以你不用担心。也许在今世他过得不错，但是我们相信神必审判啊，所以你不要替自己伸冤呐 啊，你来到主的面前啊，你有任何不满情绪跟神祷告没有关系啊，你要在神面前清心吐意啊，但是不要因为心怀不平以致什么作恶。很多人作恶是因为心怀不平嘛，对不对？替天行道，你不要替天行道了。如果你能够替天行道，代表你比天行了，就是骄傲，对吧？你不要替天行道，但是你要祷告，那是我们能做的啊。所以不要与他们同伙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保罗也特别告诉我们，你们原是与那不信的人，哎，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你们不要同负什么一恶，一恶。你知道那恶是什么意思吗？牛有那个放在他们这个颈部的那个根座的那个木头做的东西，一个圆圈圈。同父一恶是一个大圈圈旁边一个小圈圈，原来是在训练小牛怎么耕作，因为小牛不晓得怎么耕作，所以旁边有一只大牛，那旁边再一只小牛，大牛带着小牛一起耕作，这叫做同父一恶。他们耕作是有同一个目的，对吧？把田犁好。但是一个是信的，一个是不信的，而走的方向走的道路是完全不一样的，能不能用在一起共同做神家的事情，那是不行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们跟这个不信的人原是不相称的，所以不要同父一恶，所以不要与他们同伙。同伙做什么？做刚刚所讲的淫乱污秽贪婪的事情。
这
个可以
指婚姻吗？
对，婚姻啊，也可以指婚姻啊，哦，但是说真的哦，我们真的是按照神的话语做，是按照他的经意，不是按照他的字面啊。你指婚姻当然可以，有一些信主的姊妹硬要嫁给一个不信主的弟兄，我称他弟兄就代表后来信主了，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多受苦，我只能说会多受苦，但是不要放诸猪羊皆准的这样子，因为说真的，我太太师母，当时我追师母的时候她信主，我没有信主，如果不能同父一恶，那就不能结婚的意思嘛，对不对？那现在我想大概我不会站在这里啊。所以神一样有怜悯，当然神是告诉我们不要同父一恶。那如果我们真的就这样子结婚了，那真的我们在求神来祝福，好，一样要抓住神，好不好？我们神是有怜悯的神，神是公义的神，也不要忘了神是怜悯的神。有时候我们真的走差了怎么办？赶快回到基督的宝血里面来啊，脱去救人，赶快回来就对了。神依然有怜悯。好，再来第五个个人生活第五个特点，要做一个行事为人是像光明的儿女 啊，行事为人像光明的子女。上面所讲的是你要出来，从一切不合圣徒体统的那个里面出来，然后再来第五个特点，就要进入那一个光明的国度里面，行事为人要像光明的子女。保罗一开始第八节告诉我们，以前我们是暧昧的，暧昧就是昏暗的啊。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，这个是不是在这句话不是说我们以前是活在黑暗的里面哦，而现在我们活在光明的里面哦，不是这个意思哦，而是说我们以前就是黑暗的，我们在黑暗里面，我们就是黑暗的，就是说你这个人是黑暗的。为什么你是黑暗的？所以你才有污秽嘛，你才有淫乱嘛，是不是？不是淫乱的环境，当然淫乱的环境容易让你变成淫乱了，当然有这样的关系在里面。但是你会发觉，有在淫乱当中，有人就是不淫乱，有没有这样子的人？那你不能说黑暗里面都是黑的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哎，不一定是这样子。但是如果你是黑的，不管你在黑的在暗的里面，你都是怎样？都是黑的。这也是告诉我们，我们从前我们就是那个暗昧的人，因为我们不认识神，因为那个圣灵没有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我们就是暗的啊。如今我们被迁到爱子光明的国度里面来，我们的地位改变了，我们成为那个光明的，我们就是光。所以耶稣告诉我们，你们就是什么？世上的光，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光不能放在斗底下，对不对？光要放在哪里？灯台上。光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也照样要把你们的好行为照在众人面前。然后最后面有一句话说什么？好归荣耀给你们天上的父。基督徒有好行为会不会得到掌声？会不会？基督徒有好行为，好行为会不会得到人的掌声？正常人会啦，当然会啦，一般都会，对不对？但是很多人没有把这样子的恩典归给神。今天我们能够活在光明当中，不是因为你做什么，是吧？是因为神做了什么，让我们从黑暗进入光明当中。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把这样的恩典，这样的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神，使神得荣耀，而不是让自己得荣耀啊，懂这意思没有啊？所以这边告诉我们，我们现在是光明的子女，所以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啊。所以有诗歌我蛮喜欢，光明之子嘛，哎，我觉得很棒啊，真的，我们是光明的儿女。好，那我们想想光有什么作用？耶稣说啊，我就是世上的光，凡跟随我的就在光中行，他们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所以这个光，我们想想光有什么作用？照亮显明，还有呢？花发热，把你热死。没有，我们的光是这样，很温柔的光，会给你带来温暖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曾经觉得神给你很大的温暖，很大的安慰？有没有？光可不可以带来医治？可以。如果有人有忧郁症，最好劝他去夏威夷度假。啊，放假心情很不错，而且啊，那个啊，夏威夷的阳光很灿烂，照光真的。如果你要得忧郁症，最好到东岸的纽约去。不好意思，哇，一天到晚都是阴蒙蒙的啊，这哇很辛苦的啊。那气候影响人的心情啊，真的哦，真的会啊，哦，光也是能源哦，很多种好处啊，哟。哎呀，这个多照点光啊，产生维生素什么 D， 哎，很好，对不对？啊，棉被脏了，棉被不能洗嘛，对不对？可以啊，我说棉花、棉被，这棉被呢，可以洗啊，晒在那边杀菌，哇，所以光很多作用，对不对？它可以医病，在这边特别讲，光可以引导，对不对？ 跟随着光来走，而且这个光是有生命的光啊。所以我们真的要跟随神的光来走，好让我们成为那个光明之子，那我们本身会发光，会啦。耶稣不是讲说你们就是世上的光吗？你们就是光嘛，对不对？你们就是光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因为耶稣在我里面，不是我发光，是我里面那个基督的光这样发出来，是不是？有人看到你就说，哎，信耶稣真好。有没有看到这种人？哦，充满了基督的荣美。有没有这种人？以后这种生命我们要，如果看到你，哎呀，眼睛昏花，像没有光的人，我干嘛信你的基督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基督在你生命都没办法，你要传福音给我。没有见证，圣徒讲见证啊，了解意思没有？所以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不要忘了你就是基督的推荐信，你了解吗？推荐信知道吧？我是不行，但是这张推荐信也很有办法啊，对不对？不是我行，基督很行。那传福音给人家，对不对？人家看到你，不相信，你就说不信的下地狱去吧。有没有看过这种传福音的？合不合真理？合真理啊，对啊，信则有永生了，不信的罪已经定了，不下地狱吗？对不对？但是让人家引起反感，因为你没有那个生命。如果你这种人上天堂，我宁愿下地狱。有没有看过这种人？有。所以那是生命的问题哦，请弟兄姊妹哦，真的让我们基督徒有基督徒那光明的样子，好不好？光明所结的果子必然的，当你在光明当中，你是光明之子，你必然会结出光明的果子。有三个：良善、公义、诚实。良善的相反词叫什么？那就不良善啊！你终于学会了。其实良善就是好嘛，那画面是不好嘛。光一来就知道哪个是好，哪个是不好嘛，对不对？光一照就知道这个柳丁烂掉了，不能要嘛，对不对？那你是光明的子女，你当然表现出一个良善的本质出来。再来，公义，什么是公义？公平嘛，不欺骗别人嘛，是一个公平的嘛。所以求神把那个公平的砝码，对不对？在箴言里面讲，不是公平的砝码吗？对不对？公平、公义，这个也是光明所接触的一个果子。再来诚实，这诚实没问题吧？哦，不骗人嘛，对不对？说谎就是暧昧里面嘛，哦，所以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良善、公义、诚实。那你可以看到，这些都是谁的属性？耶稣嘛，我们的神的属性就是这一个嘛。那就代表光明的子女活出来就应该像谁的样子？有其父必有其子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像隔壁的叔叔伯伯阿姨，那就有问题了，对不对？八千有赚钱，我们是神生的，当然我们要像神嘛，对不对？虽然我们现在不太像，那至少也像一点。我越希望，哎，我今天比昨天像一点，对不对？慢慢越来越像，对不对？哦，第十节，总要查验何为神所喜悦的事。我们不但要结出光明的果子，而且要查验，要查验，查验要很小心的去查证神的心意是什么。那我们要做讨神喜悦的事，不要忘了我们的身份是仆人，仆人做事是要讨主人的欢心，对不对？那今天也特别讲，那主日信息特别讲说，所求于仆人的是要什么？忠心。什么叫忠心？主人说一我就做一，主人说二我就做二，主人喜欢洗温水澡我就不给他热水澡，了解意思吧？不是按照我洗那个温度，我喜欢洗热热的，全身烫起来是红红的，这主人一下去就缩掉了，被你烫伤了，对不对？他主人喜欢温的，那请问你要准备温水还是喜欢做我那个热水呢？那你就给他温水，因为主人喜欢，了解意思没有？所以你总要查验何为神所喜悦的事，那你要去做。那神喜悦的事是什么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？Bible 里面有。哎呦，年轻的姊妹真是有潜力啊！当然 Bible 里面都有，但是求神也帮助我们，尤其求圣灵帮助我们，因为圣灵是真理的灵，他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当中。因为有人读 Bible， 哎，读是读了，但是读到脑袋瓜子里面去了， 只求那个知识，用大脑读，却没有用心去体会。圣灵要帮助我们，就好像你看食谱，哎，这一道石头不错，哎，研究老半天，哎，这样煮会很好啊，里面有什么很营养的材料在里面。但是你光去研究，却不去点一道狮子头来好好吃，请问这个养分会成为你的吗？不会吧。今天很多人看圣经像看食谱一样，哎，不错不错，都懂了，但是你就不去试试看，去煮一煮，去尝尝它的味道，是不是就很可惜？所以圣经一直告诉我们，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就知道我们的神是美善的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你要去尝尝主恩的滋味。而怎么尝呢？那就要经历嘛，你要由圣灵来帮助我们去经历主啊。所以我们还是有很多功课要学的哈。好，十一节，暧昧无意的事不要与人同行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。我们一直在强调，我们要从那个暧昧的行为里面出来啊，进入光明里面。既然你进入光明里面了啊，请注意，你已经把脏衣服脱掉了，不要再把脏衣服再穿回去。这边告诉我们，不要再穿回去，而且你要责备行这事的人。那这个原来的意思哈，原文里面哈没有说行这事的人，没有这几个字，倒要责备。责备什么？第一个，行这事的人，对不对？第二个，责备什么？责备这种事。责备那些污秽的事，这个你都要责备。不但你不去做，而且你是光明的，你要来责备这样的事。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事，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。不要说做了，连提都是可耻。凡受这责备的，就被光显明出来。因为一切能显明的，就是光。其实光就是神，因为神就是光，唯有神可以把这些污秽的事情或者人把它显明出来、哦、所以主说，你这睡着人当醒过来，从死里复活，基督的光要来光照你，基督就要光照你。这个代表耶稣基督的光是乐意来照耀的，他乐意来照耀。被这个光所照，那个睡着是代表灵里死掉的人，或者灵里昏睡的人，当被这真光一照的时候，那个生命的光就进来的，他的灵魂就怎么样？苏醒。那这个就是死里复活。主的光是有生命的，主的光是有医治的，主的光是温暖的，主的光也是带领啊。所以我们真的要常常在主的光照里面啊，活在主的光里面啊。好，再来，刚刚讲的是光明啊，基督徒应该行在光明里面啊。最后我们要看到，基督徒的生活必须活在灵的里面。那这里面又有两个小点啊，第六点，要谨慎行事，爱惜光阴啊，讲义上都有啊。谨慎行事，爱惜光阴。第十五节说，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。什么叫谨慎？就是要小心啦、啊。啊，你们要小心过世上的生活。我们要怎样才叫小心呢？我们通常追求怎样的生活？就是一般人啦、啊、甚至有时候包含基督徒，我们都想追求一个更好的生活。你有没有曾经这种想法？当然有嘛，对不对？要不要基督徒可不可以过好一点生活？可以，当然我们可以要求，也可以想，我希望能够过好一点的生活，让小孩子受好一点教育，可不可以？开好一点的车，可不可以？可以齁、哦、娶好一点的老婆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可不因为我们喜欢好一点的东西，就比较贪爱世界啊？常常很容易说，哎，贪爱世界，会不会这样子？那这个界限点就是在于说，我们把生活的顺序的位置摆对了没有？ 啊，我们生活顺序那排二体都摆对了。如果今天我要追求一个更好生活，把它摆在基督生命生活当中的 first priority， 那这一种叫做贪爱世界，了解意思没有？但是如果今天我是把神摆在第一位，神也祝福我可以过更好的生活，那这个是合神心意的，那这一种叫做谨慎，这样了解意思没有？了解这个差别没有？啊，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一个个人生活上注意的谨慎行事，就是说我们有没有让主坐在我们生命宝座的那个宝座上面，还是你自己坐在上面，还是让你的太太坐在上面，还是让你的车子放在上面，那这个我们要很小心，这个叫谨慎行事，要了解这个意思没有？啊，那就是优先顺序的问题啊。那也有人常常讲说，哎，你们基督徒啊，实在是不慎终追远哦，不尊敬祖先，这个爱神这个比父母还多啊，有常常会这样问我们哦。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回答呢？我们基督徒到底要不要孝顺呢？
要，
又要爱神，又要孝顺父母，那这个我们到底要怎么来看待呢？是不是？那圣经里面的确告诉我们哦，你们孝敬父母，这是第一条带来应许的诫命，孝敬父母使你在世长寿。请问在世长寿是指谁的祝福？神祝福给谁？做的人。他没有讲父母哦，你们要孝敬父母使你，就是说你要孝顺父母使你在世长寿，因为你孝顺父母，神就要祝福你在世长寿，不是祝福那个父母。但是你不要忘了哦，你的父母因为你孝顺他，他更加的喜乐，父母是不是也跟着就蒙福？这是也是代表神的祝福是给做的人以及那个被做的人，了解这个意思没有？所以你可以看到神的诫命是一种祝福，爱的祝福在里面。所以基督徒一定是孝敬父母，而且是比其他人更从心里面来做。但是孝敬父母不是把父母当作你的神，了解这意思没有？而是我把神摆在第一位啊，因为我认识神，我也摸着神的心意，我也知道神祝福的原则，按照这个原则底下我来孝敬父母，那我就在主的祝福里面我就多多的蒙福，这样了解意思没有？哦，所以了解我们就好办了。哦，那以后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，当我没有这样做的时候，那就赶快回到心造的原则里面去，怎么办？哎，不错，现在很多人都讲了啊，脱去旧人，心意更新了变化啊，穿上新人啊，你看这太重要了，任何你都可以来使用，对不对？好，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。如果你那个 first priority 弄错了，那你就是愚昧人嘛，是不是？你追求错了，把你的小孩子当作神了，有没有看过这样的父母亲？哎呦，好不好？辛不辛苦？辛苦哦，对孩子好不好？哦，养了一个儿皇帝有什么好呢？对不对？又你麻烦了，对不对？你不是爱他，你真是害了他，对不对？我们应该是在主的教训里面来爱我们的孩子，让他成长，让他茁壮，也让他成为一个爱神的人，让他变成一个能够依靠神的人啊！要像智慧人，哎，你摆对位置，你就是智慧人啊！好，再来了，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爱惜光阴，爱惜的意思原来是赎回，那光阴是时间啊，把时间赎回来，就是你不要浪费那个时间。那其实它原来的意思也就是告诉我们要把握机会。我们最近教会这样，神圣灵的风吹起，机会的风吹起啊，有人吹起他无动于衷，有没有这种人？你吹你的，我做我的，他们毫无相干，有没有这样子？有一个企业家说啊，世界上有四种人，他看有四种人。第一种人，创造机会的人，好不好？好，这种人会注定成功。第二种人是把握机会的人，会不会成功？会。第三种人，等待机会的人，等待机会，有没有这种人？ 多啊，好不好？勉强啦，对不对？第四种人，坐失机会的人，这种人注定失败。你要做哪一种人？把握机会，因为神创造机会，我们就要把握机会。神的风既然吹起，那请注意，你就趁时而做。如果你不趁时而做，你没有把握了机会，你以为那个机会不是机会，你还在那边坐等机会，你就丧失机会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弟兄姊妹哈，爱惜光阴是这个意思。还没信主的，信主的把握机会，给自己一个机会，信主吧，哦。好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，邪恶，现在世界告诉你，好好的享受吧，是不是？而世界好的无比，对不对？穿名牌包，穿名牌的衣服，提名牌包，让你身价百倍。哦，你只要提那个包包，不管真的假的，只要提了有那个 LV 的 ，OK， 你就很有身价。啊，你身价靠这个包包，哪一天你忘了那个包包，你就没有身价了。你知道骗你，对不对？欺哄你，你要小心。现在的世代邪恶，邪恶。现在世代比以前时代更加的邪恶，因为现在的媒体太发达。不要因为这样怨恨媒体啊、哦！神可以使用媒体，相信吗？不然你看启示录那边所讲的，怎么可能应验呢？哎呀，看呐、啊，这个主驾云降临，连刺他人都要看见。那请问呐、啊，为什么全世界能看见？还有那不是两根见证人死在路上吗？对不对？然后放了三天三夜，对不对？然后突然他们从死里复活，全部人都看见了。为什么全世界人可以看见？电视转播，媒体报道。现在世代以前看看不懂，你现在一看完全了解。现在真的是末世的时候，媒体是神也可以使用的地方啊。基督徒要善用媒体，但是你不要被媒体抓着跑。你了解这个意思吗？因为现今的世代是邪恶的，不要再做糊涂人。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，不要跟随世界的潮流，还是回来好好读圣经吧。这本圣经从来没有落伍过，它是引导我们的真光、哦、你一定要花时间每天来读神的话、哦、好，再过来第七个特点、啊、刚刚第六个特点是谨慎行事，爱惜光阴，第七个特点是要被圣灵充满。那么六点跟七点都是讲基督徒必须在灵里面的生活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十八节告诉我们，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在这边哪两个对比？一个是醉酒，一个是圣灵充满。因为这两个好像从表象来看有一些类似的地方。醉酒的人怎么样啊？激怒，说方言，对不对？也讲醉话，讲出来别人听不懂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力量？很有力量。你千万不要跟一个喝醉酒的人打架，你不要打死，力量很大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有点类似，对不对？啊，圣灵充满有时候会说方言，有时候会产生巨大能量，对不对？好像从表象来看很类似，但是有很大的不同。被圣灵充满是被圣灵管制的，有一个节制灵在那里面。醉酒的人是放荡的，放荡就是不受拘束，我想怎么样怎么样。以前不敢讲的话，一回一次醉酒就借酒装疯了、啊、胆大包天了、啊、胡言乱语，是不是都来了？请问是酒能使人放荡吗？请注意，如果你好好在赌的话，不是酒使人放荡，那酒放在那边放一百年，它也会让你放荡，怎么样？醉酒，是醉酒使人放荡啊！很多人是借酒装疯，真的是这样子。他告诉我们基督徒不要醉酒，那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？
可以。
你说的，我没讲。不要说、欸、可不可以喝酒啊？不要喝到醉就好了，但醉不醉很难界定，最好不要啊、哦。但是喝点酒对身体是有帮助的啊、哦！这个酒在这个提摩太那边 保罗也劝提摩太哦，你可以，因为胃不好嘛，有胃病嘛哈、哦，那酒加点水啊、哦，这是有帮助的。那你不要因为这样说啊，保罗鼓励提摩太多喝点酒啊，也是代表我们是可以好好喝酒，不是这个意思哈、哦。因为当时的卫生条件比较差，那个水啊很多是不干净的，那这个酒精是可以消毒的，了解这个意思吧？所以在那种卫生条件比较差的情况下，保罗劝他可以掺点酒喝杀菌用的，好不好？不是保罗鼓励你喝酒，不是。那可不可以喝酒？我觉得小酌 OK 啦哦。他一样啦，那界限很难讲哈、哦。所以最好避免醉酒，最好的做法就是不喝嘛。所以在喝的这一方面一样要节制，了解意思没有？那你不要说黄牧师告诉你可以喝或不可以喝，我有没有这么讲？通通没有，这样就要打，好吧？了解意思哈 ？OK， 好。所以我最怕人家问说你到底会不会喝酒，很麻烦啊。好，要被圣灵充满。那你就说，哎，圣灵到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受圣灵的洗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呢？为什么要再来圣灵充满？圣灵是圣灵充满是从外面来的嘛？好、哦，从外面来，圣灵再充满一次。那么请注意哦，圣灵住到里面是一种事实，是一种事实。但是有时候我们还需要圣灵再次来浇灌充满我们，就好像那个灯油一样，这个灯要能够点燃，不是这种电灯哦，是那油灯，是要时常在添加灯油，让这个灯能够继续的明亮。这样了解意思是什么呀？我们是有圣灵的，但是有时候我们还是需要来渴慕圣灵再来充满我们，让我们有一个更新在这个里面。好，圣灵充满，诶，为什么要圣灵充满？除了刚刚我们所讲的，让我们有更新的灵在里面。圣灵充满的目的有两个、哦、就我所知有两个、哦、以后如果发现第三个再跟各位讲、哦、第二个、有两个，第一个，圣灵充满让我们得着能力，对不对？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那边不是讲吗？啊，你要等待那个圣灵，对不对？啊，让你们得着能力，好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谁的见证？主说的，但是做主的见证。好，请注意哦，当你被圣灵充满，得着能力，有一个目的，不是标榜你自己。哎呦，我会说方言呐、我会行异能呐、当然这个都很好，不要忘了。你得到这些能力干什么？做见证，证明这位神是真的。阿们，得着能力。另外一个圣灵充满所带来的结果，就是我们下面所要讲的，是带来生命的改变，带来这种美德的产生。哦，圣灵充满可以得到能力，得着能力是来服侍人的。啊，你说方言，哎，你可以服侍别人，你可以服侍自己。而你有医病的能这个恩赐啊，得到这圣灵的恩赐，那是来服侍别人，来造就教会的，造就别人的哦。所以我们要渴慕圣灵来充满我们啊。好，那圣灵充满会带来一些美德，什么美德呢？我们来看十九节。第一个，当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，请问谁跟谁说？彼此对说是谁跟谁在说？现在在跟谁讲？这一段话都在跟谁讲？神的儿女，神的儿女，光明的子女，对不对？要常常被圣灵充满，好彼此来对说。所以对神的儿女来讲，我们要常常怎么样？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来对说。圣灵充满之后，我们的生命改变了，我们喜欢跟弟兄姊妹来交通、来分享。用什么交通分享呢？颂词。这个颂词呢？一般来讲啊，诗章、哦、抱歉，诗章一般来讲就是诗篇里面，诗篇里面都是作者啊经历的神，然后呢也用他们最美的词句把它写出来的祷告诗啊、哦，那这个都是在赞美神的啊、哦，所以我们可以用诗章。那什么是颂词呢？那颂是歌颂的意思，就是赞美神的话语。好，我们就来赞美神。再来灵歌。 那灵歌就是说，我们在敬拜，我们在这一个跟神交通过程当中，我们从里面很自然的在灵里面来唱歌啊。那有人会唱灵歌啦，有人不太会唱，有人根本不会唱，有没有关系？没有关系哦。所以神才会说，哎，你一定要用灵歌彼此对说。哎，神没有这么说，因为还有什么诗章颂词，对不对？我可以来祷告赞美神，我可以读神的话语来赞美神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哦，所以你不要说我不会赞美神，那不会赞美神，我求圣灵来充满我们啊，充满我们，我们可以用诗章，也可以用颂词啊，我也可以用灵歌彼此来对说，这就是说感谢的话嘛，对不对？啊，灵歌从灵里歌唱，就是你也不晓得你要唱什么，但是你可以跟着旋律就这样子。有人用方言来这样唱，很自由的敬拜神，那你会觉得说很美，那你不晓得为什么，就像你说方言一样，你也不一定懂，大部分人都不懂你要讲什么了，哎，那么这个方言就是tongue，就是舌音，从舌头发出音，那个你根本分不清楚那是什么东西，所以什么是灵歌？灵歌就从你灵里面去赞美神，就是灵歌了，当然有人是用自己的悟性在唱灵歌了，也有这样子的，It's OK， 我想你也不用去判断，哎，这个是用悟性在唱啊，那个是灵歌，你不是神啦，因为这些都是对着神，不管他是用哪一种在唱 It's OK， 只要你的心对准神，神都喜悦。就好像你唱歌，哎呦，五音不全，可不可以唱？可以啊，我对着神唱，我又不是对你唱，你批评我五音不全干什么？哎呀，那只能说你敬拜的时候你不专心嘛，对不对？那你也不要去批评论断他，对不对？自有神管教他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是专心来到神面前啊。方言要有人翻译，最好，最好。其实在，哥林多那边特别讲到哦，如果在聚会当中有说方言的，最好是要有翻方言的，好，原则是这样子，好吧？但是说真的，我没有看过真的能够翻方言的，我们这也求神把这样恩赐给我啊，因为说这个方言是在说天使的言语，在讲神国的奥秘啊。当然方言也有是乡谈嘛，乡谈就是方言，就是我们讲的，比如谈话啦，潮州话啦，也可以这种的，也都有哦。好，不同的目的啊。好，那再来口唱心和赞美主，对着神我们就来赞美他，而且是口唱心和，很重要。口唱，哎，大家可以口唱，而且诗歌，我们有诗歌的这个歌词在上面，我们就跟着哼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有人是口唱心不唱的，有没有这种人？有，唱完什么？刚刚唱什么不知道，有没有看过这种人？有，搞不好你就是啊，不小心啦，有时候我们不专心，我们都至少你要唱什么，你连那歌词你都记不起来，或者你不晓得那歌词什么意思，就跟着哼，那跟着哼至少比不哼还好嘛，对不对？唱，这就告诉我们口唱心和，也就代表你这个赞美神是从心里面出来的，那么千万不要只在言语跟舌头上，我们唱歌赞美神不但要从舌头跟我们的嘴里面出来，而且要用心灵与什么？诚实，心灵与诚实。那个诚实是什么意思？真理，真，英文叫 truth。所以有时候你看中文圣经最好参照一下英文圣经会比较好。有人说诚实，哎，我很诚实哦，来到神面前我好诚实哦，不是你诚实不诚实的问题，而是你有没有按照真理来敬拜神。很重要哦，用在心里啊，心里是谁的心灵？谁的灵？圣灵哦，不是你的灵哦。如果你带着你的灵，带着你的诚实来到神面前哦，哎，教会会分裂的。我听不懂哦，你们听不懂？就好像说，哎，有人是从比较保守的长老教会来到你们这个什么堂的啊，比较灵恩一点的地方，哎呀，唱歌举手来，哎呀，这跟我们教会的传统不合，唱诗歌怎么可以站起来，唱诗歌怎么举手，大逆不道，要不要分裂？真的会分裂。 不是按照你的灵，按照谁的灵？神灵，按照神所喜悦的方式。神喜悦的方式是什么？你们可以站立。为什么上市的时候站立？如果神是万王之王，当万王之王进来的时候，不要说万王之王了，我们讲美国总统小一点的好了、哦、当美国总统从前面从你面前经过的时候，你要不要起码站起来一下表示你的尊敬？你会不会啊？不会啊，看大家都没反应，可能不太喜欢那个好，我们尊重这一位是总统，我们礼貌上都要站立起来。今天神如果真的是万王之王、万子之主，他进到你的里面来的时候，你要不要站起来？要，你要站立欢迎他，对不对？你可不可以拍掌？拍掌什么意思？
欢迎
哦，拍掌是夸胜，不是欢迎而已。夸胜，哎呀，赢了，好高兴，对不对？拍掌，欢呼，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跳舞？
可以，
通通可以，这符合圣经吧？圣经里面的确有这么多可以敬拜赞美神，对不对？但是反过来，当你是一个这样这么活泼的，突然哪一天你到长老教会里面去，比较保守教会去的时候，大家看到大家很静默，哦，很安静，很安详，在那唱诗歌，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办？
安静，
安静，你千万不要用你的灵，不对，敬拜应该是那个样子。不要按照你的方法，你了解意思吧？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没有办法像那么的样子学习来敬拜神，那说真的你的功夫还没有学到。你不要忘了，敬拜赞美神不在于那个形式，对不对？要按照心灵与诚实，按照神的灵。你怎么知道只有神的灵在你们这么活泼的敬拜当中与你们同在？为什么不能在传统教会里面与他们同在？可不可以？可以。所以如果你没有在这个灵里面，那很抱歉，你就很难口唱心和，对不对？这边告诉我们，口唱心和，赞美主，赞美主是口唱心和，你在哪里你都可以敬拜赞美神。阿们。所以不要为外面这些形式辖制住，凡事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常常感谢父神。面对各样的环境，环境是会变的，不管环境怎么变，凡事嘛，凡事什么意思？不是一件，不是两件，是 everything。 每一件事情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父神。容不容易？不容易啊，不，凡事就不容易了。如果你升迁了，容不容易？哎呀，被 promote 了，太好了，感谢赞美主。那请问 promote 的不是你，是你旁边跟你竞争的对手呢？他 promote 上去了，你原来的位置，你能不能凡事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父神？容不容易？容易。哦，我还没有被 lay off 啊，哇，好安慰。OK。不容易嘛，齁，不容易，但是要不要？要，有更大的祝福在里面，对不对？真的不容易，当你不容易的时候，你过不去的时候，正不正常？正常。但不要忘了，你是圣徒，赶快怎么样？脱去旧人，心智改换一新，穿上新人。啊，主啊，我那个嫉妒心出来了，把这嫉妒的旧衣服钉十字架吧。那我观念改变，我来祝福他，我来好好更努力，让公司是可能更好，对不对？那你的公司真的会变好。然后所以凡事我跟你讲不容易，如果圣经所写都容易，不用写在上面，对不对？不写你也会做，就是不容易，所以我们要做。圣经所写哪一件都容易，真的哪一件都不容易，但是你可以依靠圣灵，凡事都可做。阿们。好，最后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。这个是讲到我们的人际关系，人跟人之间的关系。因为我敬畏基督，所以我学习彼此顺服。请注意哦，这个是在主里面的哦，这边讲的是基督徒的生活，对不对？一个蒙恩基督徒的一个行为， 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，不是因为这个人，今天我服侍不是因为这个人，而是因为我敬畏基督，我愿意顺服，顺服就蒙福啊！这句话你一定要记住哈、哦，黄牧师要送给你们：顺服就必蒙福，而且马上顺服，马上蒙福。有人学顺服学好久，那蒙福就慢一点了。所以啊、哦，彼此顺服。今天我愿意顺服，那万一碰到我愿意顺服，对方不愿意顺服怎么办？你会碰到这种情形，在教会服事常常碰到，对，我愿意顺服，但是对方就是不愿意顺服，怎么办？那就有一个原因嘛，因为你比他属灵嘛，对不对？要不要感谢赞美神？感谢赞美神，让我有机会，让我有机会来服事，让我有机会来服事那一位，对不对？啊。以弗所书啊，很宝贝哈、哦，求神帮助我们啊、哦。第一个你要知道，你有一个很尊贵的地位，什么地位？神儿女的基，你是圣徒，你是神的儿女。神要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通通赐给我们。请注意在哪里给我们？在哪里？在基督耶稣里，对不对？都在基督耶稣里，所以我们如果要蒙福，请注意，你有没有在基督耶稣里？这是很重要啊、哦，一个蒙福啊、哦。保罗不是在为我们祷告，对不对？求神把那个启示跟智慧的灵赏给我们，好让我们可以看见，看见他，真知道他啊。除了我们真看见，除了我们真知道他，否则我们又怎么能够忠心跟随到底，对不对啊、哦？那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每一位得救的基督徒不但常常在基督耶稣里，也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子来。不要忘了，我们已经出黑暗入奇妙光明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活着真的要越来越像基督。阿们。好，我们低头，我们祷告。好，爱我们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你用你的生命来救赎我们，用重价买赎我们成为你的儿女。我们站在这样一个蒙恩的地位里面，主耶，求你继续来帮助我们，圣灵继续来引导我们，那个真光要来照耀我们，好让我们成为那个蒙爱的儿女，好让我们行事为人可以活出你的样子来。我们相信虽然这个是不容易，但是我们相信在主岂有难成的事，求你继续坐在每一位弟兄姊妹身上，渴慕你的话语，爱惜你的话语，更要活出你的话语来。谢谢主耶稣继续的保守，继续的带领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，阿门。好，愿神祝福各位。